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马年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第二个是国民党郑丽文令人惊叹，第三个是中国冬奥会的金牌呢。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三立新闻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月16号晚上参与法鼓山的敲钟大典。那郑丽文和方丈果辉法师、环境部长彭启明、考试委员邓家基这个共同敲最后三响。那么就在郑丽文等待敲钟的时候，他手中的红绳突然剧烈的震动，他先是紧抓绳红绳，不让这红绳脱手，然后不断的换手握着红绳。等到钟声敲第108响之后，郑丽文手中的红绳又再次震动啊，甚至把旁边的这个考试委员邓家基都吓了一跳。那么在台湾的政治文化当中，这个除夕敲钟或者是这个参拜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发生一些意外会认为不吉利啊。前总统马英九2008年在法鼓山敲钟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断裂红这个扯断红绳的事故啊。那么有人就认为这件事情跟马英九这个八年任期台湾股市8000点保卫战有关啊。那侯友宜在2023年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他在高雄万兴宫参拜的时候，礼盘里的礼花掉在地上，很多人也认为不吉利，结果侯友宜失利，大选失利。那么这次呢，这个郑丽文敲钟手中的红线出现这种诡异的震颤，让人也有产生这种不吉利的联想。那么最新民调显示，郑丽文的被信任度不到 30%，不被信任度却达到 60% 啊，这是第一。第二，联合早报报道，那么冬奥会2月6号到2月22号在意大利举行啊，赛程到现在已经剩下不到5天，那截止2月17号中国队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块金牌啊。那么中国队是拿了3块银牌2块铜牌，排在第19位，那么这个成绩跟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差太远。北京冬奥会中国拿了9块金牌4块银牌2块铜牌，排第四位啊。那么截止目前排在冬奥会前这个奖牌榜前三位是挪威13块金牌，意大利8块金牌，美国6块金牌，那么日本也有4块金牌，韩国有1块金牌。那么有评论说中国队这次弯道超车不行了，很难再现北京冬奥会的成绩。基本上我觉得冬奥会成绩下滑是必然的。北京冬奥会当然有主场优势，但是最重要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烧钱。举国体制的本质是什么？举国体制的本质就是烧钱。那冬奥会的运动项目非常烧钱，基本上体育运动当中冬奥会的烧钱规模最大。中国政府为谷爱凌和朱毅两个人投入上亿人民币烧钱啊。那么最近一次拨款，这个是冲击2026年米兰冬奥会这个资金就是过亿。那北京冬奥会有31名规划运动员。规划运动员是什么？规划运动员就是收买31名规划运动员。当然其中到今年呢，这31名规划运动员当中只有一个谷爱凌继续参赛。到目前他拿到了2枚银牌。那其他的就花不了钱了。花不了钱的原因当然跟中国经济下滑，这个体育总局拿到的预算有关。那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看，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体育比赛他们会慢慢的 陷入原形，这是第二、第三。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2月15号宣布，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叫施勇提出严正交涉。交涉指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针对日本的言论很不适当。王毅在2月14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回答提问时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发表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是狂言，暴露了日本侵略殖民台湾的野心未泯，复活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月14号当天就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说，王毅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日本外务省随后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5号在推特上用日语和英语发帖，帖子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方面参加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不当发言。帖子说，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并非针对特定第三国。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月15号对日本外务省的支持表示感谢。林佳龙说，中国才是真正的威胁，台湾与日本站在一起，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继续捍卫共同价值。这是第三、第四。中国的日本商会12月10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427家被调查的日本企业当中，99% 的企业表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就1%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7%略有改善，2%持平，37%略有恶化，17%是恶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三季度、四季度和2025年的上半年，只有1%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也就是说，日本企业普遍认为，在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没有任何改善。那么，日本时事评论员近藤大辅说，日本企业说中国经济增长了1%，那么国家统计局说的中国去年经济增长5%就是在撒谎。那么在中国的日本商会每半年发表一次会员企业经济状况和营商环境感知调查报告，这是第八次。那么涵盖了从2025年的7月到12月，这是第四、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钻探船地球号在南鸟岛海域从5500多米的深海打捞出来了稀土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深海打捞稀土泥的测试任务。那么地球号2月14号返回静冈市清水港。那么稀土呢，就分轻重两种，轻稀土跟重稀土。那么南鸟岛的稀土里面存在的是主要是重稀土，它是电动车、军工和核反应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重稀土在自然界更稀少，那么分离难度会更高。打捞稀土泥这个项目是日本政府的战略性的一个项目，日本计划在2027年2月进行正式的采掘试验，目标是1天350吨，那么并且在2028年3月前形成可供产业使用的这个稀土路径，国产稀土路径。那么日本的稀土分离提纯技术基本上世界第一，所以从稀土泥里面提取稀土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它会降低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这是第五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2月15号宣布拨款28亿美元在澳斯本 建造这个建造一家这个核潜艇的造船厂啊，28亿美元，很多钱啊。这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2021年签署的 AUKUS 安全协议的一部分。那么，根据 AUKUS 协议，英国、美国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这个技术啊。那么，船厂在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自己建，但是英国跟美国提供技术。从2027年开始，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会部署在澳大利亚。2030年左右，澳大利亚将会购买弗吉尼亚级的潜艇。AUKUS 协议的核心就是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你看这个地理位置你就知道，澳大利亚在南海的南部。澳大利亚如果布置它的核潜艇意味着什么？就是从南部啊，从南海往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啊。那澳大利亚这28亿美元是第一笔投资，那么这个核潜艇的潜艇的船厂整体投资是211亿美元。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澳大利亚正在按计划推进目标，在未来几十年内拥有自主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能力啊。那么澳大利亚也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中等强国啊。卡尼说，中等强国需要提升战略自主性，并且联合起来啊。这是第七，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军方2月17号宣布，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2月15号到2月16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是澳大利亚多边海事合作的第14场军事演习。那么菲律宾和美国2023年11月份开始进行海事合作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从2024年4月扩大为多边活动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参与啊。那么菲律宾和盟国通过海事合作应对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具有侵略性的活动啊。菲律宾军方说，这次演习的内容包括海域态势感知、分区战术、海上补给等。有这三个国家通过联合军事行动进行这个战略合作啊。那么另一方面，菲律宾军方表示，演习期间在演习区域附近监测到两艘中国军舰在活动。解放军南部战区2月17号通报，从2月15号到2月16号他们在南海进行了战备巡逻啊。那么另外，菲律宾外交部2月16号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林鹏2月13号说，中菲两国外交争端会导致几百万就业岗位流失。菲律宾对这一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大使馆这类言论是胁迫行为。菲律宾智库说，中方关于失业的说法是夸大的，并且没有实证支持。菲律宾的经济结构是多元的，美国是最大的外资来源，日本是最大的官方援助国，韩国和欧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菲律宾不会跟中国交恶就崩溃，不会因为跟中国交恶就崩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海洋警察厅2月16号表示，将会对中国非法捕捞渔船的罚金上限从现在的3亿韩元提高到15亿韩元。15亿韩元大概人民币是716万人民币。韩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越来越多。2022年被韩国海警扣押的中国渔船有42艘，23年54艘，24年46艘，25年增加到了57艘。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12月指示严厉应对中国渔船的非法捕捞行为。事实上有多少？几百艘，有几百艘啊。 韩国呢执法是象征性的，像只是一个警告，但实际上在韩国的这个经济区捕捞的鱼中国渔船有几百艘。这是第八第九，中国外交部宣布2月17号开始对加拿大和英国公民实施入境免签证政策，过境时间不超过30天，免签证的政策持续到2026年年底。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英国首相斯塔莫一月先后访问中国，当时卡尼和斯塔莫就已经宣布中国会对两国公民实施入境免签政策，并希望通过免签证政策加强和中国的交往。截至目前，中国单方面的免签证的入境国有79个，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法新社分析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上升，中国正在积极的拉拢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那基本上世界不确定政策上升，并不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利益。为什么？因为看上去中国变得好像更重要了，但是中国所有的经济成果都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稳定的前提下。如果这个世界变得不稳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它首先会受到伤害。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月11号发布的2026年到2036年预算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川普政策大而美法案在未来十年将会带来4.7万亿美元的贸易财政赤字，其中减少移民的政策会把赤字推高5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美国2026财政年度的赤字是 1.853 万亿美元，同比略有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 5.8%。 美国2036年的财政赤字将会达到 3.1 万亿美元，占 GDP 6.7%。 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斯瓦格尔说，这样的财政路径不可持续，由于美国失业率预计将会低于 5%，这么大的庞大而持久的财政赤字不寻常。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今年的 GDP 是增长 2.2%， 低于川普政府预测的 3%到4%。 这是第十一。香港警务处长周一鸣2月15号在 TVB 节目中说，香港的监控摄像头最快在今年年底会具备人脸识别功能，那就变跟中国一样变成一个警察城市。他说这是香港警方瑞眼计划的一部分。周一鸣说，瑞眼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全香港安装了5000个摄像头，并且接入了6000个政府其他部门的摄像头，也就是11000个。那到2028年，全香港会安装60000个摄像头。周一鸣说，希望香港跟中国一样，每走两步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疯了吧，疯了吧，香港变成一个警察城市啊。十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2月14号说，加拿大已经正式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设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它为欧盟成员国带来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并用来，这些金融支持是提供武器采购。那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参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非欧洲国家。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主题啊，马年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在中国呢，过年呢就绕不过春晚啊，绕不开春晚。今年的春晚是机器人的天下啊，语数科技、松岩动力、 银河通用、魔法原子这四家机器人公司成为春晚最热门的话题啊。财经杂志报道说，财经周刊报道说，机器人公司上春晚费用是1亿啊，这个亿哪来的？中国股民给的啊，所以千万别去炒中国股市啊。那么网友吐槽说，原来呢春节呢只是没了年味儿，现在连人味儿都没有了，为啥？全是机器人啊。Papi 酱吐槽春晚的视频里说，再加100个机器人啊，非常精准的预测，怪不得要下架啊。那么推特大 V 陈秋实说，春晚从来不是单纯的联欢，而是门面工程、政治任务。今年机器人节目扎堆，答案其实很扎心，最后能拿出来撑场面、办喜庆、展示日新月异的也就剩下一堆啊，剩下一群不会说话、不会抱怨、动作标准的机器人啊，在台上卖力的跳舞、表演武术啊。人在发愁，机器在庆祝，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最辛辣的讽刺啊。中央电视台的操盘手于雷啊，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啊。机器人是总书记习近平喜欢的主题啊，又是新质生产力，又是科技创新啊，同时还能收4亿啊，四家啊，4亿，政治又正确，同时又搞活了经济啊，这才是领导喜欢的操盘手，怪不得连续3年鱼雷都是总导演。那么今天呢，新华社刊发了《求是》杂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习近平冒号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啊。那么习近平去年12月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篇文章就是习近平在会上讲话的一个节录。那这篇节录文章很简单，开中药铺8条观点啊。第一条，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第一条一直都没有变，就叫刺激内需。那为什么要刺激内需？因为习近平打断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为啥？政绩考核不考核 GDP 了，所以他天天要刺激内需，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动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就是习近平经济政策的全部。第二条什么呢？用举国体制，用举国之力干创新科技，和西方竞争，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中央电视台春晚上机器人一上就是4家，说明什么？说明中央电视台摸透了习近平的心思啊。但是中国经济按照习近平的路子搞，死得更快。为啥？机器人不消费啊，机器人也不能带来工作岗位，机器人只消灭工作岗位啊。有人说，只要中国企业能够占领市场，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我跟大家讲一个扎心的事实，宁德时代10年前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锂电池厂商。10年后的今年的1月1号，宁德时代给他的基层员工第一次加薪150块钱啊，理解吗？啊，中国企业的成功和员工的福利没有1毛钱的关系。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和中国的老百姓的福利也没有1毛钱的关系，它只是中共政治叙事的一个注解。这个政策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耗巨大的财政资源，它跟那些补贴、财政补贴一模一样，就是消耗巨大的财政资源。 财政资源的消耗将会从根本上削弱社保、医保的财政补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拿不到退休金。所以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政策，别以为跟你没关系啊！所有人为机器人春晚鼓掌的人都会为习近平的愚蠢付出代价啊！那么记录中国群体事件的网络平台昨天啊，名字叫昨天，2月15号发了一个帖，他说中国连续半个月平均每天他们收集到的集体讨薪事件200起以上，连续半个月15天啊。昨天说全世界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国家，他的工人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要靠跳楼堵门堵路来讨薪，最后工资拿不到，自己还进了拘留所，这才是真正的斩杀线。斩杀线这个词儿用得很频繁啊。马年这个春节绝不平凡，最新的消息说中交集团全军覆没啊，56名高管全部被抓，涉及到军方的重大项目。中交集团全称叫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是个央企，05年是由港湾集团跟陆桥集团合并成立，临近年关的时候抓了这么多人啊。那么这是一个网友发帖说这个年过得不对劲，怎么呢？他说我从广东一路开过来，没看见几辆车，他就问怎么连江浙高速路上都没几辆车，不对劲呢？还有网友回复他说，我上个星期五从浙闽交界走15啊 G15 高速回上海，高速上确实没啥车。还有网友回复说有个原因是因为不景气，提前半个多月就有人陆陆续续的放假回乡了。他说往年呢，广州深圳往潮汕的高速路一过年，年前一定是大堵车，今年居然不塞车了。还有网友回复说今年没订单的工厂元旦就放假啊，订单不多的1月31号也就放了。他说我们工厂呢就2月17、11号才放，但像我们这样的厂子没几家啊。还有网友回复说早放了，以往是年二三十23、24就放，晚的也要到27、28，今年年20马路上空空的啊，非常畅通。那 BBC 报道说BBC 做了一个有关春节的专题啊，他说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白领叫张云熙，他说张云熙今年除夕夜是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度过的。他2月16号从上海坐飞机回深圳，吃年夜饭的时候跟他爸爆发一场争吵，扔下两个红包就回了上海。张云熙说，是我辛苦的工作了一年，打拼自己的道路，我爸妈没有任何关心过，一年回家一次，开口就要我考编考公，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凭什么对我的人生指指点点。现在年轻人厉害吧啊。他文章说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春节回家作为必选，很多人认为回家过年不是充电是耗电。那么网上呢第一批不孝女已经跑路啊，出租房才是我的家，这些标签在小红书在抖音上悄然走红，走红的搜索词条还有已经回不去了，不想待在家里等等啊。在上万条网友评论这个家庭关系不和的贴文当中，有的人被父母骂， 不结婚就是不孝，丢人，有的还被父母斥责，说和你玩到一起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么另外呢，网友还有说，还有网友说，说这个春节，很多回国的留子朋友啊，留子朋友就是留学的朋友啊，现在叫留子啊，带回来的消息出奇的一致啊，怎么说呢？说国内的经济体感已经降到了冰点啊，而且他们的父母明确要求千万别回国，尽一切可能留在美国，留在欧洲赚钱。这算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吗？啊，那么有的家里有公司的被反复查税搜刮，甚至远洋捕捞，体制内的家庭更是人人自危，甚至请喝茶，被清仓，于是别回来成了终极的安排。啊，那和春晚。和央视的春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呢？啊，现在网上最火的就是河南卫视。河南卫视春晚被强制停播。啊，那么这件事情正在形成新一轮的舆情。河南卫视是2月14号晚上，原计划是7点半全网播出。7点半后来延迟，电视端延迟到了7:50才正式开播，所以有人说，观众先看了20多分钟的广告。那么晚会主题叫《马蹄声声朝前跃》啊，而且这个节目呢，直接就取消了主持人和实体的舞台，全场晚会，人工智能虚拟场景，啊，大量的中国风主题。啊，什么汉服舞蹈啊，永乐壁画等等啊，做背景啊。那么抖音的直播间在线人数曾经达到800万。那么河南春晚直播1小时突然中断。抖音平台上直播间也被封禁。啊，后来观众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节目。那么一开始网上就有消息说河南卫视春晚断播是因为有大量的观众投诉啊，这个商业元素非常全面渗透，是在广告里找节目看，这个说法有。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叫214断播门事件啊，而且迅速的转向政治解读。那河南春晚的节目有几个，一个叫山河明月，一个叫永乐未央，一个叫长夜中进，一个叫暗夜突袭，敢问路在何方，木兰行，暗区长夜。啊，这个名字听上去感觉好像是现实的隐喻。啊，那么其中长夜中进，山河明月，山河月明，长夜中进，山河月明被解读为隐喻当下中国的政局动荡。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个接受调查，你基本上可以理解中国的最高层现在是处于一个惊弓之鸟的状态，所以这个节目的名字别的内容不说，就光这名字已经触动了他们的神经。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是中断节目播出的原因啊。还有人把长夜中进、山河月明和推背图联系起来啊，说长夜将近指的是推背图第46项啊，那么山河月明指的是47项啊，等等啊。那现在说是中宣部正在研究是不是把所有地方台没有播出的春晚全部停掉啊，现在不知道啊。那今年的春节假期有9天啊，是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啊。 那中央社报道说，最近几年呢，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流行呢约陌生人拼桌吃年夜饭，很多网上讨论啊，有些人说这个拼桌吃年夜饭可以多吃点菜啊，但是有些人也觉得跟陌生人拼桌有点像开盲盒，那有些人谈得来，有些人谈不来啊，所以呢会是一种社交挑战，这是一个趋势。还有一个趋势叫反向春运啊，反向春运就是春运就是子女回父母家过年叫春运啊，反向春运就是子女不回家了，把老父老母接来在当地过年。那么反向春运从今年1月开始，这个反向春运最明显的是机票的预订量增加的非常明显，增加了多少？ 84%。 那么客流量是从中西部流向一线城市啊。那么反向春运热门地点是北京、上海、广州，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西安、杭州、天津啊。那么预订的出发点是郑州、武汉、西安、长沙、成都、哈尔滨、长春啊等等啊。那么就是中西部向一线城市集中啊。那机票为什么机票呢？就是因为反向春运有这个能力的那都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人啊，所以就机票啊，这讲的是机票。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家庭对春节的看法有一个新的共识啊，大家觉得反过来过也不错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昨天搞了一次包饺子的过年直播啊，还挺成功的，我觉得啊，还挺成功。我们网友参与度也很高。最难能可贵的是啥？最难能可贵的是，我居然把饺子包完了。啊，就是饺子包的没那么好看，但还不错啊，还不错，饺子还挺好，挺好吃啊。明谢美丽国彩菊，谢谢大年初一马年第一天给王先生和团队拜年，谢谢，也给你拜年，祝愿新年里更上层楼，订阅破百万，谢谢啊。Blau Wong， 谢谢观点，美其不落，听了你的节目很久，终于来到加拿大，恭喜你啊！开始面临新的生存发展的挑战，很忐忑，有你陪伴过年心里踏实很多，一样的价值观让我不孤单。我觉得第一有决心，第二走起来，第三不断的努力，不会辜负你的啊。观点，世界只是螺旋上升的切线，不断调整平衡，乱后会有新的秩序。谢谢王老师带来的真实，我们会抱着希望会有更好的未来，新年快乐。说得好，新年快乐啊。观点，祝王先生和家人春节快乐，我是你的同龄人啊，谢谢你啊。出国已经36年，已经习惯了国外的生活，也希望在国外的华人们将他乡做故乡，为文明自由生活做出贡献，谢谢。提问，新年快乐，马年大吉。有人说过年是父权的狂欢，现在任劳任怨的女性老了年味就淡了，有人说年味就是穷味，条件好了年味就淡了，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年过年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团聚，家庭团聚是过年的主要的内核啊。包括你说的年味就是穷味啊，这是我昨天节目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过年是 物质匮乏。有网友说，其实就是穷啊，也不完全是穷。那个时代，你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叫物质匮乏啊。我不是说我有钱就买不到东西，是真的没什么供应。就是你去商店看，商店是没有东西卖的，它就是物质匮乏。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就是一次过提供非常丰富的物质供应，那当然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过年还有一个内核，就是家庭团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物理上发生了移动啊，我从南昌去了深圳，我从这个西安去了北京，大家物理上离开原来生存的地方，去其他地方打拼。那春节新的内涵就是家庭团聚。我以前小的年代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物理上的移动，现在有物理上的移动。所以新的过年的内涵就是，我认为就是家庭团聚。家庭的含义是什么？家庭的含义就是在一起相处啊。那父权的狂欢我倒没有感觉，我觉得春节跟父权的狂欢有什么关联？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关联。当然祭祀，中国本来就是父权社会啊，我们跟父姓，然后我们的祭祀活动是以父权为核心展开，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说现在的春节还是父权的狂欢，我看不出来这个逻辑是啥。任劳任怨的女性老了还是任劳任怨呢、啊、对吗？就像我母亲一样啊，她年轻的时候任劳任怨，她年纪大了还是任劳任怨，并不因为她年纪大了就不任劳任怨了。情况家里爷爷奶奶这辈人走了，年味就越来越淡了，甚至渐渐的聚不起来。现在连群消息都没人发了，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的还是妈妈。妈妈走了，这个兄弟姐妹就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纽带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就是妈妈走了，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纽带就断了，就没那么。大家都没那么积极了啊。情况山西交控养护集团欠薪事件曝光后，省长卢东亮做亲自批示，去立邦厅官、人社厅、交通厅，到后来农民工还是没拿到工资啊，经济这么差了吗？一帮官员连几万块钱都解决不了吗？不一定是解决不了，他不觉得我要去背这个责任吧？我觉得官员最大的特点是啥？不要背责任啊，背上责任的事情就不干啊。观点是的，中国家庭很多是畸形，家人为了面子，为了别人的评论而活，孩子没结婚或者赚钱不够多，都会在春节的时候，春节回来时被家人、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对一直在外打拼受尽刁难的孩子的伤口又撒把盐啊。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是自己，就是你想一下，你在外打拼啊，你认为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如果其他的人啊和你不一样，其实你可以不理他，就是你真的不在意他，他对你就没有影响。当然这个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做到这点有足够的自信心啊。那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向自己负责，向自己做交代，不是向别人做交代。 包括父母，包括父母也在内啊，我是向自己做交代。其他的人就像那个 BBC 的那个采访的那个人一样，他觉得不公平，扔下两个红包就走了。为啥？他觉得这样不公平，他有他的态度。中国人，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胆量，以前没有这样的胆量。郑丽文的状况非常诡异，看画面根本就像是中邪，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也不知所措，真的很悬。另外，最近两天油管上一直有习近平下台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两天，一直就有，一直就有啊。观点，王老师今年过年记得吃南昌特色福羹，我也是南昌老乡，过年在美国没回南昌，福羹我没吃过，我是第一次听到福羹是什么，南昌特色，南昌特色福羹吗？我没有听说耶，啊，跟我说说什么叫福羹，福羹是什么鬼。情况，新年快乐，王老师，这些年一直听王老师的节目，我跟王老师一样，南昌去了深圳，深圳移民美国 ，OK。观点，年轻人会需要逃避过年的亲戚交往，老人其实也有这个需求，比如跟在老家的大儿子家有矛盾，就逃到大城市的小儿子那边过年，这也是一种反向春运，哎 ，OK。就是让自己好过一点吧，我觉得就是人嘛，就是也别太执着啊，就说你非得怎么样，而且不要为了那两分钟的相遇把你的这个年给毁了，对吧？你只不过是走过去两分钟而已啊，对吧？一仰脖子就过去了，跟共产党学，一仰脖子过去了啊，别太往心里去。情况，春节对我而言早就成了春节啊，节食的节。春节本应该是个开心的日子，但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几次春节是真正开心的。每次亲戚聚会都会有各种矛盾出现。我过惯了平凡的日子，过年对我来说是很平凡的一天，但总感觉到了过年期间，每个人都必须戴上一副假装的很开心的面具。这导致某些人很容易重压之下爆发。我过年，我以前去过我太太家，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这里面有些前提，就是你真的没有包袱，不要有包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开心不开心是双方面的啊，就是你去父母家过年，父母开心你也开心，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一起，那就开心。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我以前也回过我父母家过年啊，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觉得也还好，我觉得也挺好。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觉得大家这么大的负担啊。当然你去父母家过年，你肯定也要一些，也要迁就一下对方，比如说吃很多顿饭，喝很多酒啊，要说很多话，磕头就不用磕头，但是你要见很多人。这个肯定是要的，你过年嘛，肯定会有这些事情。那你当然你未必那么适应，那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开心的。我觉得还是开心的，无论是去我父母家，还是去我后来丈母娘家，我觉得都还好。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要有包袱啊，不要有太多的包袱啊。当然，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他们对我真的很好啊，他们对我真的很好啊。其实王老师说的确实，今年我姑妈过世了，我就没有打电话给表姐，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为了父辈们的姐妹团聚，我们全部人都要站在姑妈家吃年饭。嗯，观点，我活了30多年，一直没太明白，中国的很多家庭都是把自己的礼貌、温和、好的一面留给外人，是这样啊？是的啊，把自己操蛋、粗鲁甚至不堪的一面留给家人。其实不仅仅是家庭当中，只要人和人相处，很多人都把好的一面留给外人，把坏的留给自己人。我去年一个人跑到泰国过春节，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多月，只接触当地人和其他外国人，不去中国聚集的地方。我所接触到的泰国人和外国人，他们发自内心的平和、礼貌和善良。从第一天到离开，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陌生人的帮助和发自内心的善意。当然我每天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传递这份善意和去帮助别人，虽然我在国内也尽量如此，但是这次经历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感觉真诚和善良得到了正确的回应，而不是把你当成傻子好欺负，也没有一上来就问东问西，盘算着是你给他跪还是他给你跪。所有人只是真诚的关心你还好吗，你过得开心吗，真的爱上了那里，希望今年还可以努力去泰国。这一点的确是这样啊，我也经常讲，很多人讲啊，我为什么要在家里戴个面具，我在家里就是要把面具放下，用我的本面目对待自己的家人，那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个坏蛋呗，理解吗？啊，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礼貌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对他人有善意的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在家里也好，你在外面也好，你都是很和善的。很多人讲啊，我不想在家里戴面具，我不用装。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就是个坏蛋，你就是个流氓。你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流氓呢？理解吗？你还是要做一个好人。观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高度依赖别人的认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镜像固着，指的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法摆脱他人的眼光来确定自己的身份。真正的成长需要通过社会结构知道自己是谁，而不是依赖别人的评价。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有自己的认知啊，那一个人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是自己认知的一部分啊，不能说完全不依靠别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特别是谁的评价？父母的评价。父母的评价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标杆。父母也是通过对孩子的评价引导孩子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其他人对你的评价对你是有影响的，这是没有疑问啊。那但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建立什么？建立自信心。自信心是什么？自信心就是对自己的认知，让自己肯定自己，叫自信心。的自信心是通过不断的成功建立起来的，我不断的成功来建立自信心。那你当然其他人不断的肯定也是帮助你建立自信心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你说我完全不管别人的评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建立强大的内心，你可以让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可靠、更稳固，你就可能抵抗别人的贬低，就这个意思啊。中共强势维稳，和老百姓艰辛度日，感觉已经到了爆点，应该离开中国的时候了。OK， 给你拜年啦，谢谢，特别感谢你做节目，一直陪伴我。我在洛杉矶， 虽然很想妈妈做的珍珠丸子、排骨莲藕汤，看看你的节目就好多了，谢谢、谢谢。观点最近在美国生活了3周，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大家完全基于深埋内心的规则依次通行，又比如给开错道想插入的车辆主动让位。我想说，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是丛林社会的反面。说得对，是这样，是这样。回想我30、40岁时一直没结婚，我妈居然打电话不让我回家过年，说受不了听到亲戚周围人对我的议论。我当时哭了，就不再对回家抱希望，一个人习惯了在外面过年。 OK， 祝王老师何府和各位网友新年快乐，祝王老师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给王老师和家人拜年，也希望王老师平时工作之余多多休息养护身体，因为你是华人之光，不敢当啊！我会的，我会的啊！明谢，Draxel 啊，春节快乐！感谢你所有的付出，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过年好，给大家拜年，谢谢啊。